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开今日的新约经课《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在新约圣经的148页。今日的新约经课《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金句，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句金句？有时候你在街上都会见到那句金句，因为有些教会会将它挂在教会的外面来到去向其他人来到去展示。这一句金句在十六章的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这个事件之里面，除了这一句金句之外，除了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之外，保罗在监狱这件事件还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其他的盼望呢？让我们一起从这个事件来到去再思考。这个问题我估计你多数都答没有的，所以不用举手。你有没有被关禁在监里面的经验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在三月份我们有一次读书会，有一位朋友他分享他在大陆被关进监狱里面的经验。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我被戴上手扣，在两名的狱警的押解下被推进一个囚室里面，进门后厚重的钢门砰一声这样闩上，就在这一刻我的心碎了，我整个人都呆了，整个人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好耐好耐都没办法清醒过来，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羞辱、羞愧、挫折和自卑从此在我身上打上了一个罪犯的烙印。想到这个烙印，我就无地自容，讨厌自己，我丧失了自我，迷失了自我。使徒行传十六章22至2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保罗和他的宣教同伴被关在监里面的情况。我们一起看第十六章的22节。22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棒打，打了很多棒，就将他们下到监里，吩咐狱卒严谨看守。狱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如果你是保罗和西拉，你会不会感到惊惶？你会不会感到愤怒？你会不会感到疑惑呢？我们没有杀人，我们没有放火，我们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被公开这样去羞辱和毒打呢？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被视为重犯，要困在监狱里面的内室呢？我们究竟有多危险，以致要上了木狗呢？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以致落得这么坎坷、这么糟糕的下场呢？那一位跟我们分享他在狱中的经历的朋友，他又这样说，他说我质问自己，我的人生道路为什么会走到去监狱的死胡同的呢？是命运使然，抑或是我错误的选择呢？ 如果是命运，上天为什么要这样薄待我呢？如果是我自己错误的选择，就实在是太冤枉了。因为我自问一生所有重大的决定，从来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他以自己陷入死荫的幽谷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情况。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他感觉到死亡擦身而过，他感觉到自己的精神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我们都未必有那种被关进监牢里面的经历，不过人生里面有时候有些突如其来的打击，可能是身体的状况，可能是关系的情况，可能是工作上面的遭遇，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都会足以令我们好像堕入了一个死荫的幽谷这样的状态。那位朋友突然被捕，他在死荫幽谷里面不禁问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在那些状态里面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但是有些时候就算问为什么都未必找到合理的解释，又或者就算有合理的解释都不能够救我们脱离那一个困局里面。《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和西拉他们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里面，我们看回第十六节开始，作者有讲的第十六节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面而来，他是被魔鬼所附，用法术叫他的主人大得财利。他跟在保罗和我们后面喊着说，这个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他对你们要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几日都是这样做。保罗就心里受烦，就将那只鬼赶了出来。第十九节，侍女的主人见财利指望没了，于是就抽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街上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然来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以接受的规矩。按那个被魔鬼附身的侍女说，保罗所做的就是传说救人的道。按侍女的主人来说，保罗解救了个侍女，就断了他们的财路。本质上这个是一个私人恩怨，对香港人来说这些都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下一句就是，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将这些问题，将这些搵食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他对那些官员说，引导他们去想，这样会威胁到罗马管治，这样会产生一个政治的问题，他挑动了那些罗马官员的神经。有时候身陷牢狱不一定是罪有应得，堕入死荫的幽谷也都不一定找到合理的原因，那种挫败、疑惑、惊惶、愤怒、埋怨、羞辱、无奈，在这样的状况底下都是可以理解的反应的。但是除了怨天尤人在那里坐以待毙之外，还可以怎样呢？保罗和西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被投进黑狱，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十六章第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保罗和西拉在狱里面所做的事启发着我们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在狱中歌唱的盼望。 这种在狱中歌唱的盼望不单止出现在保罗和西拉的身上，也都出现在那一位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他的经历的朋友的身上。他说，我在看守所期间就已经开始祷告。他本来不是基督徒来的。他说，当时我为什么会祷告呢？我想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无助的状态之下，是痛苦，是无奈，是求助的心态促使我向上主祷告。他说，我第一次祷告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够坚定走我爱国的道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民主自由、和平统一而奋斗。他说，在监狱期间我继续透过祷告去战胜困难，重新出发，我的每一日都是用祷告来到去开始。他的祷告是这样说，他说，感谢主赐给我一颗喜乐的心，使我时刻能够以微笑面对痛苦，以礼貌面对残酷，以宽恕面对迫害，以谦卑面对狂妄，以关怀面对冷漠，以激励面对践踏，特别是即使身处逆境仍能够常存感恩、惜福、随缘、知足的心。你要感到自己处身在一个什么状态里面呢？你感到自己处身在什么光景底下呢？有人在狱中仍然向上帝祈祷，歌唱赞美上帝，有人在死荫幽谷里面仍不怕遭害，有人在黑暗中仍然相信黑暗不能遮蔽你，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有人说，未来十年可能是一个乌云盖顶的时候，今日的经课启发我们，就算是身陷牢狱，我们仍然可以有狱中歌唱的盼望。第二，是一个化敌为友伴，化敌对为友伴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章二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三节，打了许多棒，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狱卒严谨看守。狱卒领了这样的命，就将他们下到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狱警和囚犯是一种什么关系来的呢？或者扩阔来说，执法者和被执法的人是一种什么关系来的呢？保罗和西拉所犯的事情是不是严重到要困在内监里面？保罗和西拉两脚被上木狗，究竟狱卒有没有想过这样样会为他们带来多少的痛苦和不便呢？你想想怎样去大小二便你就知道了。如果你问狱卒，他可能会这样答你，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那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朋友，他有一段这样的体会，他说，我第一次领会到汉字狱，即是监狱的狱这个字为什么是狗爪边跟着一个言字，还有后面是一个犬字。他说，就是因为监狱生活将人贬为一只会说话的狗。他说，有一次我看见狱警召集了各囚室里面的囚犯来到开会，他坐在大班椅上面，六七个囚犯就跪在他的面前，他用皮鞋尖逐一对着每一个人吩咐每一个人做事。他说，又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狱警召见一个爷爷辈的囚犯，爷爷辈在他的孙子辈面前跪下，跟着他的孙子辈就用皮鞋来到去在他面前打滑着说话。狱警和囚犯，或者是狱警和囚友， 是不是必然敌对的呢？此时此刻的市民，这个地方的人，经过前一两年的事情，无论是亲身经历也好，或者在传媒上看到金钟、旺角和罗湾街头的79日，以及农历新年旺角那一晚那些镜头，都不禁会问，究竟执法者和市民是一种什么关系来的呢？很多人都会感到震惊，那些本来都是城市里面一份子的人，甚至可能是邻居，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学，是什么令到他们变成彼此敌对呢？是谁令到他们变成彼此敌对呢？这个可能是不少人心里面的疑惑，也都引起不少人心里面的不安。有一个很出名的实验，有一位很出名的教授叫 Felix Mbordo， 他在1971年做了一个出名的实验，叫做史丹福监狱实验。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发现，那些人呢是会被他的角色支配，并且按照他的角色来到行动的。那班扮演监狱守卫的人和那班扮演囚犯的人本来都是正常人来的，但是在这个实验里面，在囚犯和狱警守卫的对抗的形势底下，不用几日，那些守卫就变成了暴徒，而那些犯人就完全精神崩溃，所以那个实验呢中途就要停止。在占中之后，有一位警务人员和一位示威者应邀来到接受对谈的访问。那位警员说，警察身为执法者 by nature 就是要维系社会稳定，维系那个制度的稳定，如果有人要冲击这个制度，其实是必然地会和警察正面冲突，无可避免。执法者和被执法者之间确实是存在着一个角色上面的差异，但是除了对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或者说对立是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呢？我们继续看保罗的这个经历，第26章26节。16章26节，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即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都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们当怎样做才能够得救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为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和他们全家听。33节，当夜就在那时候，禁卒将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们的人立即都受了洗。于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作者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呢来到去叙述保罗和禁卒在这个互动里面的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纵使发生了这样的事呢，他们角色是没有转变到的，禁卒仍然是禁卒，囚犯仍然是囚犯，他们角色是没有转变到的，但是他们就创造了一种在这个角色底下的互动不同的质素，和那个关系不同的质素出来。他们打破了禁卒和囚犯两者的角色的定型，他们超越了一个对抗性的互动，出现了一种大家是休戚与共的那种患难相助的关系。我们看见禁卒的福祉其实是和囚犯的福祉拉上关系的，当囚犯走了的时候，禁卒自己都性命不保。禁卒的福祉和囚犯的福祉是互相相关的，囚犯的福祉和禁卒的福祉也都是互相影响的。16章33节展示了一幅图画， 你睇下嗰幅图画，16:33。嗰幅图画系咩呢？就系禁卒为囚犯去洗伤口。囚犯为禁卒去洗礼。你见到呢幅图画，其实禁卒同囚犯是一种互相相依同埋可以是互相帮助的关系嚟嘅。禁卒唔能够改变囚犯的身份，佢唔可以喺嗰度宣布你唔再系囚犯。囚犯亦都冇要求禁卒，你放我走啦。囚犯同禁卒系基于一个咩基础底下去展示咗一种另外另类嘅互动状况出嚟呢？可能是因为保罗他们看人，他能够超越了那个角色，那个不单止是禁卒，不单止是奴役他的禁卒，那个还是一个人来的。他超越了那个角色，看到对方是一个人，看到对方有作为一个人的人性的需要，这一种也都唤起了对方去看他的对手是一个人，亦都唤起咗对方去用人性嚟到去对待。喺咩基础底下佢哋会视对方为一个人呢？喺咩基础底下佢哋会视对方去用人性互待呢？唔係角色。如果係角色嘅话呢，当满足唔到角色呢个需要嘅时候呢，个肉卒就会点呀？攞刀自殺，因为他做不到他的角色的需要。也都不是权威，如果是权威的话，那个肉卒就会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西拉面前，因为你这么劲，我俯伏在你面前，即分高下。那个基础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上帝的面前他们能够平等相待，他能够化焦虑为喜乐。其实执法者和被执法者都是人，执法者有人性，被执法者有人性。执法者的人性可能都只不过是在那种角色和那种状态那个制度底下被扭曲和掩盖。各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朋友，他曾经写过对执法者有这样的写法，他说经过几次安排我的家人和我会面，我的兄弟姊妹开始和那个国安局的 S 先生变得熟络起来。他说有一次他的妹妹就大胆地问那位 S 先生，他说你接触了我二哥这么耐这么长时间，你又审讯了他，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说听妹妹说，这位 S 先生很认真地思考了一阵，然后很正式地说他是一个好人。他说我妹妹认为他的回答是认真的，他一点都不敷衍或者客套，而且他没有必要讨好我，而事实上他的纪律严明到连他将他的名字讲出来都不会，只是称为 S 先生。所以即使他为了讨好我也都没什么好处。他这样回答肯定是发自内心。作者说我听了这样的说话心里面很感慨也都很安慰。感慨的是一个连审讯我的人都认为我是好人。审讯者但是就不得不罗致一些罪名来到去给我。他说安慰的是一个人真正的道德品格是不用装出来的，也都掩盖不了。即使在遭遇困难掩了的时候，人是被投入监狱里面，但可行的是真正的本性仍然呈现出来，而呈现出来的本性是足以使一个奉命加害于我的人都承认他要处理的疑犯其实是一个好人。只要人性不灭，化敌对为友伴这个盼望是仍然可期待的。只要那位创造人性的上帝 仍然存在，人性不滅，是仍然可以期待的。第三，保罗这件事件还可以给我们有什么盼望呢？是一个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的盼望。我们一起看35节。第35节，16章35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36节，禁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释放，叫释放你们，如今你们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地去吧。你走不走啊？如果你是保罗和西拉，你走不走啊？出监当然是重要啦，是不是？但有些事比出监更加重要，可能比出监更重要。怎样出监都是重要的。在今年年初，在遥远的地方，就来举行奥运会的地方巴西，有一个城市叫做伯南布哥州，即是那个州的伯南布哥，咁咧就发生咗一个集体越狱嘅事件。报道话咧，当日正值系家属探访嘅时候，有一架汽车驶到监狱外边，然之后咧突然间嘣一声爆炸，就炸开咗监狱嗰埲墙，里边嘅囚犯蜂拥而出，啲狱卒结果捉都捉唔住，结果就要即系冇力以待啦，走到嘅就走，走唔到嘅就死喺枪下边。其实那个地方呢都不是第一次发生越狱的事件的。他说在那个星期之内呢有另外一宗越狱的事件，就是有53名囚犯真的可以的挖地道就逃走了。半夜监门打开，保罗和他们走不走呢？会不会背负这个逃犯之名而走呢？早上得释放，他们走不走呢？还是不走，那究竟要求什么呢？有什么是比出监更重要的呢？第37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劈我们出去吗？这样不行，叫你们的首领来带我们出去。38节，差役将这个说话回告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这个城。有过来人表示，在监狱对囚犯身心精神上深深打上这个罪犯这个烙印，监等这个称呼，长远来讲其实对他们的身心灵造成一个很长久的打击，也都影响他们第时投入社会的状况。保罗他们被释放，但是他们更加要求的是平反。社会不接受将有罪的当作无罪，更加不接受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社会不想放过一些有罪的人，但是更加不接受将无罪的人当作是有罪的人。在这件事件里面，保罗他们得回公道，他们的尊严得到归还。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呢，有一件发生在1989年的悲剧终于沉冤得雪。那个事件发生在英国，1989年在英国的希斯堡球场发生了人踩人的惨剧。在2016年4月26日，陪审团裁定当年警方安排出错， 和疏忽导致这个惨剧。那些丧生的球迷是非法被杀的。英国首相亦都称裁决还了死者一个迟来的公道，意义重大。而涉事的约克郡警队现任主管亦都就当年警方的灾难性错误作出毫无保留的道歉。事发当年是4月15日，1989年的4月15日，当时利物浦和诺丁咸森林在那一度来到去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吸引了很多人来观赛。当时发生了人踩人事件，之后有96人死了，600多人伤，而事后呢，球迷就被指责是导致惨剧的罪魁祸首。在2009年惨剧发生20周年之后，当局成立了独立小组调查这个惨剧的起因。2012年发表的报告指警方涉嫌隐瞒真相和篡改文件，务求诿过于无辜的球迷。案件其后重审，陪审团在2014年开始听取大概有1000名的证人作证，经过2年的审讯，裁定当日球迷的行为并没有酿成惨剧。警方指挥官在负责那个球赛管理工作的指挥官亦都承认，当年他未能够封闭球场的一条隧道是造成人命伤亡的直接原因。这件事件给我们第三个盼望，是一个冤假错案。能够沉冤得雪的盼望。今日这段经课讲保罗和他的宣教队伍那个短暂的监牢的疫情，虽然是很短暂，但是他们给我们引发了很多对盼望的想象。除了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这个盼望之外，还有狱中歌唱的盼望，花滴堆为友伴的盼望，同埋仲有一个冤假错案得平反的盼望。这个盼望亦都存在在我哋好多中国人的心里边。